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Shalom， 周一美好，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是乐意，终于可以我来开枪了。
哎呀，今天是因为呢，万峰老师特别的开恩呐，让我们呢先说话。我是新田，听众朋友好。
哎，我是万峰，我呢就在想呢，我爸有一些很奇怪的收集的一个喜好。就是呢，他近期呢在教会里头教主日学，专门呢喜欢研究那些伊拉克啊、波斯啊、巴比伦文明啊，就不断在说。于是呢，我们家就多了很多收藏品，其中一件呢就是一个叫楔形文字的那个泥柱。
哦，它是仿制品对吗？不是真的。
当然是淘宝
吓坏我。如果他有这些啊，美索不达米亚。
我家就比较多大米，米索不达米，大米很多。
哎呀，
但是那个楔形文字呢是一根柱子，用泥做的，然后上面呢就刻了很多不同的符号，我都看不明白的。
哦，不知道他有没有刻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的婚姻风俗呢？如果有呢，我就去你家去看看。
你看得明白吗？他应该有这个汉摩拉法典的那个的柱子。
汉摩拉比的法典。哇，真的要拜访他家，你去不去？
我也想去，因为我对这些古形的文字很有兴趣。
哦，那我们去之前先听听以下的栏目吧。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啊，
经卷的前后左右。
听众朋友，你看创世纪亚伯拉罕的家庭，看雅各的家庭，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咱们的豪门宅斗剧呢？其实啊，亚伯拉罕家族所牵涉的婚姻和继承状况呢，不但是像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家族的故事，也跟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婚姻和继承习俗很吻合呢。还记得上个星期谈到美索不达米亚在哪里吗？你忘了啊？行，再给你多说一次啊，以后呢要好好的记住啊。那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呢，就是指两河流域。两河呢，到底是指哪两条河呢？就是现在大致流经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底格里斯河，还有幼发拉底河。这流域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是大约公元前2000年多，已经相当发展起来了，被称为古文明的摇篮呢。亚伯拉罕的老家乌尔呢，就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靠近波斯湾的文明城市。我把这个话题扯远了，我们还是谈回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婚姻和继承习俗。乌尔的君主大概在公元前21世纪颁布的乌尔南姆法典呢，或者又称为乌尔纳木法典，就列明说，如果丈夫等啊等啊，而妻子还没有怀孕，就可以纳妾。那你现在脑海里可能就出现了一本厚厚的法律典籍。不是的，这些条文呢是以苏美尔文记载在泥板上的。另外呢，你会想起撒莱为亚伯拉罕立婢女为妾，对不对？ 巴比伦帝国的著名君主汉摩拉比，在大概公元前1700多年前呢，也是在他编写的法典上写着，男人可以立婢女所生的孩子为后嗣。这个法典当然又不是用纸记载的，又是以楔形文字刻在石柱上的。还有一个文献呢，想介绍给你，那是努斯出土的法典。哎，努斯在哪儿啊？我马上带你去看看。看，这就是努斯了。你说，啊，是山脚下的一个废墟。对呀，这其实是一个考古基地呀。现在在伊拉克的国境之内，这出土了很多块泥板呢。泥板所记载的东西呢，跟创世纪里头的婚姻风俗非常吻合。比方新娘嫁人的时候呢，随身携带婢女，婢女的名字呢会被正式记录下来。如果妻子还没能生育呢，就会把婢女送给丈夫做妾，而且呢把婢女生育的子女视为己出，这孩子将拥有继承权。可是呢，如果正式生了孩子，婢女的孩子的地位和继承权呢就不及正式的孩子了。哎，这个时候你会想起利亚和拉杰的孩子的地位远比他们的婢女希帕和毕拉的孩子高，对不对？啊，不可忽略的是，这些努斯泥板也说明，婢女所生的孩子地位虽然比正式生的低，却不可无缘无故的把他们赶走的。因此呢，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质疑撒拉驱逐夏甲和以实玛利是不是违反了当时的风俗呢？如果猜测是对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更理解亚伯拉罕当时为什么这么为难。不单是因为爱自己的儿子和妾室，也可能担心自己所做的有违社会的习俗。哎，所以说呢，老婆啊，真是一个就够了。
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驱逐的相关经文，你可以看《创世纪》第21章哈，就知道大概的情况。请注意，和合本说亚伯拉罕听见撒拉要驱逐夏甲和以实玛利，他就很忧愁哈。其实原文这个字“忧愁”是指除了不开心，还有不好。不恰当的意思，因此呢，可以进一步推断，撒拉这个想法可能是违反习俗的。不过呢，说到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哈，乐意就发现这些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的法典啊、文献啊，证明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咱们中国人呢很相像。
嗯，
敌树有别，众敌亲树，也证明一切呢。有规有矩，总比争家产好，对吗？
都是亚洲文化了，有些时候真的
是吗？都很相像。还有那婢女随嫁，如果没有孩子生的话，那个丫鬟不像我们的丫鬟吗？
啊、你看那个圣经也说了，比如说一个妻子生不出来的话呢，就马上要娶一个妾室帮她传宗接代。
对啊，对啊。哎，但是说到今天，我想坦白问你们，如果有人告诉你我的妈妈，是小三或者是妾室，你会不会歧视那个人呢？
我想跟你说，我外婆呢其实是田房，就是呢她是我外公的第一任老婆，去世以后呢她才娶过来的，所以呢她其实比我外公年轻10岁。
嗯，乐意，其实我妈妈呢是第三任妻子我爸的。
您说过。
对，但是我妈非常非常介意，就是人家怀疑她是妾室，或者是怀疑她是小妾或者小三。她跟我爸呢是古代，就古代，
古代也是古代，昨天已经是古代了。
乐意老师是穿越习惯了，对不对？
穿越圣经。
对，我是考古的一个古物哈、啊。那我妈就因为她是正式跟我爸是。那个叫传统，不是古代，三叔六礼，有没有听过？这样名门正娶娶过来， 作为我爸的填房，中间那一位呢，就坦白说其实不是正式结婚，所以我妈非常敏感，如果人家怀疑她的小老婆，她就非常生气。所以坦白说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我妈常跟我说，哎，你要告诉别人呢、啊、你妈是正式结婚的，不是小妾啊，所以导致我自己也比较敏感。
啊，对于我外婆来说，其实我们家也是有点张力的，因为我的大姨妈呢，她其实是我外公的第一个妻子生的，然后她去世了，但是因为我外公一个大男人就照顾不了女儿，所以才娶外婆就第二个妈妈回来，所以呢，有些时候呢，经常都会听到他们说，哎呀，不是你亲生啊那些的东西，我不是你生的啊，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就经常提这样的那些的联系，但是我的表姐啊还是对外婆挺好的，所以很难说。
其实我家里也是同样。我有一个姐姐养在我家从小，但是呢她也不是我妈妈生的，就是第二，刚才说一二三嘛，我妈是第三，第二那一位生，她跟妈妈呢有很多的暗荣，表面是很好，但其实很多暗荣，所以大家庭啊，哎，
是，哎，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家呢，我也回想一下哈，因为我的大伯呢，其实是跟我们家是不同姓的，他是跟之前的我的奶奶的丈夫姓的，可是呢，很奇怪哈，他也融入到，应该不奇怪，应该说，他其实挺融入我们的家庭的，因为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呢，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就是我跟我大伯跟我的大伯娘是非常亲密，他们也很喜欢我，每次都会，
核心就是很喜欢你。
没有，
收到了。
我的意思是说呢，那个没有什么这叫什么，没有什么隔阂，对，没有什么隔阂，我们几家人之间，哎，但是我发现呢有一个转变，就是当我的爷爷去世了以后，然后我的奶奶呢也过了好几年也去世了以后呢，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点变化，我的大伯可能就开始
疏远，
对，可能慢慢的就比较远离我们这一边的，比如说姨妈还有我爸啊，我们这边的一些活动，而且呢就比较倾向于之前这个我的奶奶跟之前的丈夫所生的孩子的他们家庭的一些聚会，他就比较参与那一边。我在想是不是他生怕我的爷爷会不太开心，所以要等前一辈可能过世了以后呢，他们才去找回他们从前的兄弟姐妹。
好复杂的，所以每一个年代都有他的家庭问题。我们今天例如我们听空中辅导，经常听到这个出轨那个出轨，或者那个家庭状况很复杂，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回想，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的上一代上两代也是很复杂的年代。
对呀、啊，对呀、啊。不过我觉得今天内地的家庭吧，我觉得好像那个问题倒不是我们谈的那种哎嫡庶有别啊，我们刚才谈上一代的问题，好像反而是另外一个问题，好像他们真的只是到有孩子才领证，我觉得这在内地非常的普遍，你们觉得呢？有没有听过？因为我听很多都是这样，就好像是、
您的意思呢，就是未婚生子嘛，对不对？或者说奉子成婚。
对对，发现有孕就马上结婚、所以生的时候还是领了证，但对于婚姻的领证呢，仿佛只是为了孩子有个户口。
哎呀，其实有点可怜呢、对这个孩子呢有点不公平，觉不觉得？
其实每一个年代都有他的困难，例如说亚伯拉罕，那现在有个大的庶出的儿子，再加上一个这样的以撒在这里，那怎么搞呢？好麻烦
啊。是啊，但是我觉得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嫡庶，
基督徒呢就不要娶两个了，
当然
就一个靠近。
没有了，现在这个社会的氛围或者社会的法律当中也不允许你娶两个老婆啦。
我的意思是说真的不应该再计较到底是嫡还是庶。
那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家族里头呢就很复杂的了，因为这些家族本身的结构已经是很复杂，那甚至你看西方啊，他也是以基督教的信仰来建立他们的那个婚姻关系，但是以前也有很多私生子， 就是呢，我们在那些中世纪的电影里头也经常看到一堆人呢叫 bastard。Bastard 就是今天骂你杂种，那就是杂种吗？
哎，
你爱在心头，路漫漫，与你长相守，是非已走，恩惠在守候，潮涨潮落，慈爱永不收。心悠悠，你爱在心头，路漫漫，与你长相守，是非已走，恩惠在守候，潮涨潮落，自爱永不收。
去讲到我们和神的爱情永远牵手不放手哈，为了表达对神的爱，我们会尽力的侍奉神。那今天我们要讲到婚姻，还有讲到继承的制度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觉得挺重要的东西，就是在你的侍奉生涯当中，历程当中，你最想后辈继承你的什么东西？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讲希律那一集就讲到。家里哈、啊，父母你想继承他什么东西，然后传承到你的下一代，那就是侍奉当中你又有一些什么想传给别人呢？乐意就觉得我抛砖引玉哈，我先说、嗯、我觉得有两点我是不敢说做得好，但我真的觉得是应该朝着方向努力，而我现在也真的是朝着方向努力。第一就是要承担责任，就是例如节目如果出错啊，作为监制就要承担啊，不要怨别人啊，不要说什么什么。我在学习，不敢说完全可以
传承嘛，变得承担责任。
没有，我是说我希望我的后辈也学习承担，我自己也在学习，不敢说做得很好。那第二我希望传承，就是你们常常骂我的，就是我希望传给后辈，就是我要开拓，不断改变，开拓，因为做节目要开拓嘛，所以要开拓自己的视野呀、啊， oh. 节目的变化要多，要愿意改变。
哎，您已经很开拓啦，已经很改变啦，
对，已经传了，我成不成就另外一个。
我是希望如果真有所谓后辈吧，我希望这两个东西我自己是比较认可的。
哎，为什么说这句话的时候看着我呢？
没有，我一直都是在看着你，你不是我的后辈，
我就立刻不看了，我就看桌子。
那你们觉得自己释放哪些数字是很想别人也学习的，就说的坦白，哪些东西你真的觉得是宝贵的，希望别人你的啊，例如现在有一个年轻人进入电台，你希望他也学你这样的？
哎，这个我就很想问一下万峰老师了。
嗯，
如果将来您想在您的这个墓碑刻一个大的一个事迹的话呢？哎，这些传承的。
关墓碑什么事儿？墓碑是写我的故事。
哎呀，写故事吗？不是写传承吗？
不是。
传承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呢，传了别人不一定想尝。第一，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的恩赐太独一无二了，没人能尝。
哦，你太独一无二。
奇葩的思想。
但你会不会其实不想帮助后进，或者没有这个耐心去教导新人呢？
有两个矛盾。第一呢，就是经常被人说万峰你快点传承了，你已经老了啊。第一就是将我跟老连在一起。第二呢，就是呢老是觉得我的东西一定要传承给别人。其实有没有想过传承其实是下一代的框架呢？你反而呢应该传承的是给他们机会，为他们清扫这个障碍。
嗯，
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年轻人因为他地位不够呢，往上爬呢是经历很多的那个困难，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替他扫除前面道路上有人拦阻，就啊试试看呗，啊什么都试试看，然后就用你的影响力替他打扫。
哎，我在想呢，其实我非常同意万峰老师刚刚说的，哎，不好意思，又同意了，以上的观点。
没有不好意思，我想说我也同意，
是是，
那行了吧？
好嘞，那，我觉得我看这个传承嘛，感觉呢，如果是不要把那个事件传承下来，或者说不要把具体的东西啊，比如说怎么做事啊，你要这些规矩把它这些传承，我觉得这个不必要。因为每个时代呢有每个时代的发展，你要应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去设定一些要适合这个时代运用的东西，这才是最好的。你说传承是什么呢？可以传承精神，可以传承一些好的一些意念。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传承那个愿意改变啊，还有就是愿意承担责任的精神呢。
那你不要传承的具体要承担的就好了。
就是你本该背的你就好好的背吧，不要丢给我。
遵命。
家人心语。
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10月3日有关以东的讨论，他们就很热烈的分享哈。我先说劝慰子，他说呢，哎，他又点赞我们，他说这个节目不容易做，容易引起民族主义，但是我们三个分寸拿捏非常好。
应该是乐意老师都把我们剪掉了。
那些分寸不好的就已经剪掉了，
是吧？
您没有听到。
那也谈谈丽萍吧，丽萍就说节目太棒了啊，她很喜欢了解历史，她也谈一谈她那边，她说她那边原来是曾经几百年前是倭寇，就是海盗啊，倭寇为患，当时有一场大屠杀。
哇，
所以呢发生在过年的时候，所以现在他们老家过年呢有一天呢是要纪念那些被杀害的人的。
嗯，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那个故事还有历史。你怎么知道我们电台底下没有当过坟场呢？
坟场
300年前、500年前、700年前，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地方都有他的伤痛，其实喜怒哀乐生命的结束还有开始都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呢随着年日的过去，到底我们应该淡忘，还是有一些东西一定要经常记住呢？
我就应着刚刚万峰老师这么说，我就想回应一下这个西福月嘛，他的留言呢就说他认为和平跟友爱相处可能性不大，不就是刚刚说的一样吗？就是每个年代可能有不一样的战争，不一样的冲突，就不一定是友好的和平的。
对啊，圣经已经说了嘛，他们要为仇嘛，那怎么办呢？
就是很容易，他说例如该隐亚伯啊，还有那个雅各跟那个以扫，就是因为利益嘛，哈，
对啊，
应该是结构性矛盾。
对对，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个结构性矛盾呢，很重要是你能否接受神给你的安排。如果接受了，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妒忌啊，这么多的纷争。
哎，说到底呢，还是一个顺服。
成长是一个过程，带来
感恩、
喜悦、
满足。
成长需要
毅力、
指引、
同行、
万手并肩。成长路上
一起行啦，
一起练，
一起走，
一起同行。
十月十三日起，逢周四，故事新天空将推出新栏目
《同行成长故事》。
已经播了两次，心田你觉得如何？
我当然是非常开心的，您突然间问我心情如何。不过呢，我倒是想要看看听众朋友呢听了之后呢觉得怎么样。
我其实没听啊。
哦，那你现在赶快听还有机会。那如果你想更明白这节目呢，其实可以在网页下载相关的资料的哈。
我还是课程来的。
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小组的历程吧，这样看哈。那你可以找到故事新天空的版面，然后下面你会发现有四个字，节目资源，节目资源，你就按下去就会找到周三栏目的资料。那可以先来个预习，或者是你听了之后你做做这些习作反思，然后你自己开一个小组。最好呢你把这些反思结果电邮或者是在留言板跟我们分享，那就更高兴。
我那留言板，那留言板会不会很多隐私不便分享？
那就电邮吧。所以呢，最好就是以电邮的方式，可以发到我们的新天空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电邮是最好的，因为你可以写多一点的字。
对啊，短信只有100多字，怎么写呢？
对对对对，你们说的对。
对了，记得找我们呢，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拼音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心。
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高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